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，第十八集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
绿卡面对着美好的裸体不能自持，他二话不说扔了鞋子，猴扑到程然身上，逮哪儿亲哪儿。程然站立不稳，仰面摔倒在地，绿卡顺势骑到了他身上，天雷地火一触即发。程然百忙之中不忘提示：
关门关门啊！
正在这个时候，灯光大亮，房间通明，女在上男在下，衣衫不整，鬓发散乱，两人以一种香艳的姿态定格在地毯上。他们一起望去，门口处站着陈伟。陈伟居高临下，对绿卡形成压迫之势。
你干嘛来了？
绿卡从程然身上站起身，气闲神定地整理衣衫。
您不都看见了吗？
成何体统？
陈伟对眼前的场面无法直视，只好把视线转向别处。绿卡没羞没臊，
还不都是思念惹的祸？
程然更没节操，立刻往外摘自己。
可不是我招的啊。
跟我来书房一下。
程伟下完指令，率先走向书房。
哦。
绿卡答的脆声，紧随程伟脚步。程伟坐在书房写字台前，在一张英文支票上刷刷签上他的大名，然后把支票扔到绿卡面前。绿卡看看支票，问程伟，
这是给我的？
你看看，少不少？
绿卡拿起支票，看到上面的支取金额是20万美元。
请问这是什么钱？
解除伤婚，离婚的钱。除了你们约定的15万，不是还有你给程然的日用零花钱吗？
绿卡这才明白程伟叫他来的用意。
哦，没算过，可能还多了。
没少就好。
您的意思是让我和程然离婚？
嗯，这也是程然的意思。
绿卡扭头看躲在身后的程然。
你要和我离吗？
程然随手抓了一件浴袍遮体，被绿卡一问，瞄眼他爸，再瞄眼绿卡，不敢表态，避免任何一方找他秋后算账。绿卡转头面对程伟，坚定表态，
我的爱情我做主。有首歌送给您啊，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。
喂喂喂，那不是我的词吗？
他的爱情不卖给我，我的爱情哪能卖给您啊。
绿卡恭恭敬敬，双手奉还20万美元支票给陈伟，扭头就走。陈伟在他身后说道，
既然和你说不通，那就请你父母来一趟吧。
绿卡转过头，一脸喜出望外。
好啊，我爹妈这几天啊等得花儿都谢了，您说哪天我带二老登门拜访？
后天下午吧。
叔叔不见不散啊。
绿卡欢天喜地，挽住程然就走。
哎，慢着。
您还有什么吩咐啊？
姑娘，您请回吧。
回哪儿？
回你自己家去。
就在舒彻和妙莹为结婚很难而疑惑，陈伟为儿子离婚不易而焦虑的时候，小青同学开始了他 JD 第一年艰难的非人专业。这一天走进刑法课教室，他一眼看见了坐在后排的舒彻，笑着上前招呼他，
你选修了我们法学课的必修课？
舒彻淡淡回答，
我想听听刑法。
难道你要申请法学院的研究生？
哦，还没决定。
小青伸手和他握手，
欢迎你加入，成为我同门师弟。
舒彻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，这让小青有些讪讪，只好缩回手，但他还是想努力化解两人之间微妙的尴尬。
我想告诉你，那天在法庭上你真帅， 之前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。
好，之前你觉得我什么样？
之前以为你就是那种家里帮你搞定一切事，惹出麻烦就一推三六九的妈宝爸宝。
你难道不怪我挡你的财路吗？舒彻的话让萧青一愣，笑容尽失。
什么意思啊？
当然，可能你已经得到好处了。
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请说清楚。
你还要我说的多清楚？舒彻起身离座，拿起自己东西走开，挑了一个远离萧青的位置坐下。他用身体姿态表明疏远和距离，不能再明了了。舒彻的话里有话和明确的冷语，让不明不白的萧青一口闷气窝在胸口，郁闷至极。人道刑法课下课，见舒彻走出法学院教学楼，萧青一路小跑从身后追上他，挡住他的前路，开启了法学院停辩女律师模式。
不行，你不说清楚我会死。什么财路，什么好处，你说的是哪件事？
如果不是和我有关，我也无权评价你。
那就是和你有关的事儿了，好在也没有几件。你对我的评价是什么？
我评价是因为我亲眼见到了。
你见到了什么？
你和汪特助。舒彻点到为止。萧青心里明白了，他知道自己和汪特助的见面一定被舒彻无意撞到了，因此他必须解释清楚。
舒彻，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你基于这一小部分建立的认识并不是真相，你误会我了。
我误会了吗？妙音说你答应在法庭上翻供，难道不是因为开庭前输了一辆车吗？
我的确答应了妙音，但绝对不是为了那辆车。而且开庭前我已经把车还给了汪特助，不信你去问他。
他们不希望我知道这些背后动作。你觉得我会去问汪特助，或者去问妙音他爸，萧青把车还给你们没有？你是特别不通人情，还是特别通世故，才故意让我去问？因为你明知道我不会和他们交流这件事情。况且就算你把车还了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我主动认罪才不得不归还呢？
是不是因为你不肯去求证，我就只能浑身长嘴都说不清，被你误会，被你黑？
我只信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欣赏你的旧金山自驾一日游。萧青无力辩解，他是游了车河，但舒车没有看到他游完车河之后的事情，他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自己呢？这时的舒彻完全不相信萧青自己的说法。软弱和贪婪虽然不值得夸耀，但也并非不可原谅。
你至少可以去问问妙音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当庭翻供，仅仅是因为我把你们两个当成朋友。
我轻易不交朋友，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总在我面前摧眉折腰。只有舒彻能够说出这样高傲而冷酷的话，多么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多么眼里不揉沙子的高冷，多么轻慢他人的尊严。萧青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一句发自肺腑的暖意有答，换来的却是他拒人千里之外的有劲冷语。他的尊严被他的倨傲深深深深深深地刺伤了。萧青不允许自己在舒彻面前失控，他强忍着所有泛起的情绪，有愤怒也有委屈，因为竭力克制，浑身都在发抖。舒彻继续雪上加霜。其实比起现在人情练达善于变通的你，我更欣赏那个第一次见面不近人情拒绝顶包的你。萧青一言不发，掉头就走，连解释的努力都彻底放弃。离开舒彻，离开舒彻，此刻不多给一分钟，让他的道德凌驾在他之上，今后再也不给他轻视自己摧眉折腰的任何机会。唯有这样才能够维护萧青内心的尊严。保时捷风驰电掣驶来，停在萧青面前，诚然被他的夺命连环铐叫来。
揣着一脑子旖旎的意淫下车。哎，你叫我来，是不是为了还那顿友谊的小酒啊？随即，他的嬉皮笑脸撞上了他零度以下的极寒脸，小晴不苟言笑，问程然：
我让你交给汪特助的那辆车呢？
程然大脑有几秒空白，这才恍然想起。
是这样啊，我想起这件事情吧，给老王打电话的时候，国内有点急事，我爸已经把他派回国去了。
小青声色俱厉：
你没有把车还给他？
诚然慑于他的严厉，赶紧辩解：
给了，但是给不着啊，他走了，这不怪我呀。
那车现在在哪里？
这一问把诚然问得更加心虚。
那个吧。
小晴怒吼：
车到底在哪里？
我把它给一个朋友了。
What? Why?
因为还车时老王说这是公司财产，让我放公司就行。公司财产就是我爸的财产，我爸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嘛。
那你就把它私自给人了。
哎呀，我那几天吧被他们逼得有点狠，之前和他们打赌打输了，这个赌得有点大，拿不出现金，然后我一摸兜，兜里正好揣着那把车钥匙，然后就顺手扔给他们了。
诚然坦白交代：
就是说车被你还赌债了是吗？
你别太介意啊，一辆小破车，老汪不介意，我爸也不介意。
但是我介意。
诚然被萧青这声咆哮惊呆了，不解他为何如此激动。
咋了呀？不就是老汪把公司车借你开了几天，这点不值一提的小事吗？
萧青忍无可忍，终于说出了真相。
这辆车是你爸让汪特助交给我，换我上庭指控书撤时撒谎翻供的贿赂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必须在开庭前还给他们的原因。
诚然听傻了，脑子半天才盘算明白。
啥？哎呀，有这么复杂的黑幕呢？
我求你了，诚然，你立刻去向你爸爸解释清楚，说我没有要他的车，说你能证明我在开庭前就把车钥匙交在了你的手上。
求你了，女神，别让我现在跟我爸说好吗？把你洗白了，我就黢黑黢黑了。伤婚的账，我爸还没有和我算完呢。再加上这一笔挪用公司财产还赌债，哎呦，我小命不保啊，女神。给一条生路好吗？那个，你大慈大悲，不会舍得看我死对吧？
小青悲从中来：
我的清白比起他看破不说破，比起你狐朋狗友一场赌博，都不值得一提是吗？
诚然当然听不懂他话里的恩怨纠葛。
女神，请你说的通俗一点。
我不配和你们上流社会为伍，我也再不会让你们误会我摧眉折腰。
这句话更让诚然听不懂了，因为这是萧青对舒彻的反击，也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誓言。
谁上流谁不配了？萧青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萧青扬长而去，甩给诚然一个头也不回的背影。
哎，女神，一言不合就走了呀。
萧青奋力登车回合租别墅的一路，他的眼泪都无法自控，泪如雨下。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，被舒彻伤害的不只是他的自尊，还有感情。生活让我们感受生命的尊严时，从来不会让我们遗忘还有生活的压力，他总是对你双管齐下，让你尽情掂量，两种哪一个更重。萧青后来回忆，他的留学学业的开始伴随着被误会的偏见开始，也伴随着生活磨难的开始。已经有两天和北京家里失联了，萧青又一次向老妈萧云请求微信视频聊天，又一次没有得到他的回应，这让萧青感到纳闷。这是双方约好的固定联络时间，在这个雷打不动的点上，萧妈为什么一反常态不接他的电话呢？ 小晴继续拨打中国区号和北京家里的座机号码，国际长途拨通了。此刻是北京时间的清晨，这个时间肖云一般都在家，何燕有时候也还没有去反贪局上班。但是今天无人接听的声音一直在持续，一种不安的情绪漫上肖青心头。
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
诚然在自家泳池里激浪，游到池边一冒头，看见了一双脚，抬头见是他爹。程伟冲儿子勾勾指头，诚然乖乖上岸，拿起浴巾一边擦水一边跟随程伟坐下。程伟对儿子说，
明天绿卡父母过来，跟他们谈判前我得先摸摸你的底，你老实回答我几个问题。
爸，你怎么弄得跟审讯似的？咱俩一伙的呀。
哼，我就是想确定咱俩到底是不是一伙的。
对我这么没信心啊？成，您问。
绿卡看上你了，那你看上他了吗？
绝对没有。
那你不想和他把商婚弄假成真，一起过日子吗？
啊，1000%的不想。
那他咬死了2年后也不跟你离婚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其实吧，我不怕他到时候不离婚，惹急了我去移民局投诉他，让他绿卡作废遣送回国。哼，我一美国公民我怕什么？
哟，你这么手拿把掐，那就是没什么困扰需要解决了。
有啊，他现在老是没完没了的纠缠我，严重妨碍了我的人身自由和恋爱自由，我爸就想把这个困扰解决了。
诚然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要用这2年时间搞定你，弄假成真。嗯，你呢，稀里糊涂的左摇右摆，态度暧昧，就给了他可乘之机。
哎呀，我就是心太软，你说一女孩这么喜欢我，虽然我不喜欢她，也不忍心让人太难堪吧。再说爸，我也没吃什么亏啊。
你这脑子，哎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你想让绿卡不再缠着你盯着你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终止你们的商婚协议，立刻离婚。
能离吗？他不会答应吧？
他要是能答应，我就不找他家长了。这就是明天我和他父母谈判要达成的目的，那你同意吗？
那是不是还得退钱啊？哎，我可没钱可退啊。
钱不用你操心，我负责退款给他们，你只要态度坚决就行了。
那行，我举双手同意。诚然又二胡了。不会发生债务转移吧？我可没钱还你啊。反正他的底线就是不造成经济损失，至于节操和婚姻，损不损无所谓。陈伟鼻孔里喷出一股子冷气。
哼，我也没指望你有这个骨气。
嘿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诚然的嬉皮笑脸就是他应对万变以及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法宝。第二天，约好的绿卡双亲登门时间到了，陈伟和诚然两父子站在程家别墅的落地窗前往外看，只见2辆豪车沿着别墅驱车道一路驶进，绿卡的玛莎拉蒂在前，还有一辆崭新的宾利欧陆在后。诚然一声惊呼，
我靠，宾利欧陆，爸，他家真不比咱家钱少啊。
瞧你那点出息。
程伟没好气地斜了儿子一眼，
咱是礼仪之家，我出门迎迎他们去。
诚然完全没有欺负的矜持倨傲，巴巴的出门接客去了。